本节目由津津乐道制作播出。
榴莲锅包肉、泰式锅包肉、
沙县小吃办、兰州牛肉拉面行业协会茶叶办，
这个西瓜办呢，其实是变相的收费办。
这个办公室它到底要干什么，有很成熟和完善的一些想法的话，我觉得大家一定也会支持的。
俺们这办公室人员啊，不占编制，比赛有开销，也不占财政收入。
你是白云呐。现代化进程当中一个公共管理的新概念，工作专班，就存在了一个注意力失焦的问题。
他又把那个煎饼果子吃一半，然后就放在暖气那边了，下课吃不就热乎吗？然后上半节课就从那边开始一句一句传话传话，说翻个面儿。
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新一期的记者下班，我是刚从东北郑老爷他们家吃完了锅包肉回来的阿福。
哎，看出来是吃的正宗了，口音都给吃变味儿了，
老好吃了。
嗯，我是刚刚知道锅包肉也有文化的小黑，
我是首次在网络给煎饼果子协会证明的一姐。
时隔多个月呀，
多年，
我们记者下班终于又可以聊美食了，对吧？
蒜甜的。
从那个改完名字，从原汤化原食改完名字到记者下班，这是第一次聊美食。
嗯，
原来没改名的时候咱总聊美食，让大家觉得这原汤化原食是个美食节目。本来想换个名儿好好聊聊美食的，到现在才开始聊。这怎么个事儿呢？就说呀，哎，这个七月初的时候，吉林市商务公众号当时发了一个消息说，这吉林要组建餐饮名品推广办公室（括弧）锅包肉办公室搜括弧。然后呢，在7月4号的时候啊，这个吉林市商务局的工作人员就此事回应了《新京报》记者的时候说：“
俺们这办公室人员啊，不占编制，比赛有开销，也不占财政收入。”
你是白云呐。
人家黑吉辽的口音也不太相通啊。
其实吉林的口音可能介于哈尔滨，就是黑龙江和辽宁之间。
我先歪个楼啊，我原来有个同学，大学同学，他是那个吉林省吉林市的，那都到大几了，然后后来那个一直认为自己没有口音，然后我们跟他说，你还没有口音，你太有口音了。他说，我说的是标准的普通话呀。咱会说回这事儿啊，然后这个吉林市商务局的人就说呢，要组建这个办公室啊，是为了推广包括锅包肉在内的吉林饮食文化，促进全市锅包肉产业。
舌头里
不说话了。
促进全市锅包肉产业高质量发展，工作内容将由局内多个业务科室合作完成。这个事儿啊，后来呢就引起了广泛的讨论，这个网友争议很大，吉林市呢也是各个部门都在出来回应吧。新华社的记者就采到了这个吉林市委的编办的人员，就说为什么要突然组建这么一个办公室。这个之前还有一件事儿，是因为在6月底的时候，他们举办了一个叫世界锅包肉大赛。
哇塞，
就是当时啊，我看了看那大赛现场，他们就是现场在一个大广场上，然后那个露天的环境做各种各样的锅包肉，
那香味儿窜的，
然后还有什么直径1.1米的锅包肉、
啊，
然后有什么榴莲锅包肉，什么什么那个泰式锅包肉，这就是是吧，酱香拿铁什么各种交叉、各种融合那种。然后说这个大赛呢当时取得了特别大的这个社会效果，据这个当地统计啊，说是那一段时间仅锅包肉就卖出了超过56万份，所以吉林就觉得这个件事儿又是一个泼天的富贵，就跟当时的天水麻辣烫、淄博烧烤一样。所以呢有关部门就说应该有一个机构啊专门负责推广锅包肉，所以才会成立这么一个办公室。他们说这个成立这办公室既然是要推广锅包肉文化，我当时就在想，这个锅包肉它有什么文化呀？
锅包肉老有文化了。
是吧、那你是刚从那儿回来的，刚从
其实我刚从锅包肉回来。
其实我刚听到消息的时候我还有点诧异啊，因为锅包肉它不是起源于哈尔滨吗？ 就是怎么吉林那儿是咱们都一般都去东北菜馆，就是吃那个东北的锅包肉嘛，这东北菜肯定是知道的。等我到了哈尔滨我才发现这原来就是起源于哈尔滨。
嗯，
哎，但是你要这么说下来，我最近一次关于锅包肉记忆就是看那个漫长的季节，
嗯，
他们总是有锅包肉，但是它的背景是辽宁。
辽宁
对吧，
对，
好像黑吉辽全都是以锅包肉为特色菜。
对，这里边是有历史背景的。
我这次东北之行啊，6月30号我就到了哈尔滨。到了当地，我第一件事儿，我就找一个地地道道的东北菜馆来吃一顿地地道道的锅包肉。
嗯，
因为我特别喜欢吃锅包肉。
嗯，
当时我就找了我那个酒店的前台，他就给我推荐说，那就去老厨家呀。老厨家是锅包肉的创始人。
嗯，
就他们家是创始人。
嗯，
我们就去了，里面都跟个博物馆一样。
哦，
就当年最早做锅包肉的是什么样的一个场景，然后包括他们怎么创新这些食物。给大家讲一讲这个锅包肉的来历吧。
嗯，
锅包肉其实它是来自光绪年间。
嗯，
创始人呢是他们家，其实最早就是哈尔滨第一个老官府衙门，
嗯，
滨江官道的一个主厨叫郑兴文，他也就是老厨家字号的创始人。
嗯，
他在1907年的时候带着自己的徒弟投奔了当时哈尔滨的最高行政机关道台府，就成为那里的一个官厨。
嗯，
当官厨在这里他并不是说啊，我就哎按部就班的是吧，做好我这饭给我这儿当地的这些老爷们伺候好就得了。哎，他不，他还创新。
嗯，
锅包肉就是他创新出来的，而且呢他还成为第一个用啤酒做菜的中国人。
嗯，
啤酒鸭。
嗯，当时这个道台府里啊经常会宴请国外的宾客，尤其就是俄罗斯的客人，这个他们离着近嘛，
嗯，
对吧，
嗯，
有一些贸易往来。由于外国人特别喜欢吃酸甜口味的，后来呢他这个里面的长官呢就让他按照这个老外的这个口味呢，
嗯，
做一道酸甜口的菜肴，把它给转成这样的口味。他当时就想啊，把原来咸鲜口味的焦烧肉条改成了酸甜口味的菜肴，这么一改就成了现在的锅包肉了。
嗯，
原来是鲜咸口味的，后来给它浇上这个酸甜的汁儿以后，就成了一道名菜了。
那看来这个还挺有迹可循的，不像有一些那个老字号各种传说，也有很多矛盾交叉的地方。这个还挺明晰的历史啊。
嗯，
对，我看了一下这菜怎么做啊，就说这个菜呢得用急火快炒，把这个铁锅烧热了，然后再把这个汁儿淋到锅里，让这汁儿啊浸透到这肉里，所以一开始起名叫锅爆肉。
嗯，
但是这老外啊他发不准这个音，他就慢慢把这个爆啊说成了包，
锅包肉。
对，所以你看那个俄罗斯人说哎妈呀想吃锅包肉所以久而久之呢就演变成这个锅包肉了。然后后来这个一姐刚不提了吗，从这个辽宁也能吃着，吉林也能吃着，是怎么从哈尔滨出来的。其实说是在这个西安事变之前，这个东三省很多道台府里的菜都是属于晋菜和私菜，
别人吃不着。
对，就是只有当地才能吃着。但是后来呢，日本侵占了黑龙江以后啊，当时一些民间的工艺啊，还有美食菜谱啊，就逐渐外流了。
嗯，
锅包肉就是从那个时候开始往这个哈尔滨以外的地方流传。
嗯，
那辽宁人呢，到辽宁人那儿，他对这个锅包肉进行了改造。很多人他是最后一步用了这个番茄酱或者是番茄的沙司来做。它外观呢又很像哈尔滨的有一道叫樱桃肉，这样呢就减少了锅包肉原有的香酥金黄，所以辽宁人他对这道菜是有改良的。
嗯，所以我去老厨家的时候吃的其实最正宗的，
嗯，
就是金黄色的，而且是淋上的那个汁儿。
嗯，
以前我们上大学的时候，学校门口一家特别大型的东北菜馆，都是我们庆祝重大事件的时候才会宿舍一起去那儿吃，必点的就是锅包肉，就是我吃的正宗的。
嗯，
你看咱们现在有时候去商场啊，也会吃到一些锅包肉，就是那种快餐式的，它就往往发橘色或者是粉红色，
嗯，
就是它那个酱汁儿就用番茄酱裹的会比较多，还真是不一样。而且即便是在哈尔滨当地啊，你不同的馆子做这个锅包肉也不一样。再说到老厨家里面也有两款锅包肉，
哦，
一款是正就原味锅包肉，还有一款叫什么玫瑰锅包肉，
嗯，
它就是更酸一点，颜色也更红一些。
那可能就是中国人和俄罗斯人的口味区别，
就本身这东西它就是按照口味可能不断在进化。
嗯，对，我看那个锅包肉大赛的那个介绍也挺有意思的，嗯，它有两个比赛，初赛的时候必须用同样的原料，就是面是 大赛统一给你的，肉也是统一买的，只提供两种醋，一个白醋，另一个什么醋，可能是糖是什么的，
独溜老醋。
然后他的要求就是必须把这个保留它的酸和甜的味道。然后这是第一个初赛，然后到复赛的时候就可以有创新环节了，就是刚才F说的，可能它有番茄汁的，可能还有什么玫瑰的或者榴莲的，它就可以在基础上创新了。
榴莲，
对，感觉就是一个特别能就各种不同打扮的那么一个那个小小女孩的那种感觉。
嗯
嗯，所以
我看还有往一个什么大龙身上叠了一堆锅包肉。
我记得那个范伟演的那个漫长季节里，每次他拿那饭盒打开的时候，哎呦，我就觉得好香啊，是吧？
哦，我想起来你说的是范伟演的那个角色，他儿子当时悄悄的给那个女孩带了一盒他妈妈做的锅包肉。
对，他们家就感觉又是一个很家常的菜，
对，
然后又是可以上这个饭店里大家一块点的一个大菜，
而且也可以为人品头论足，就是说你们家东北菜到底做的正不正宗，
对，
从这儿能看出来。
但是我在老厨家吃这盘锅包肉的时候真觉得，哎呦妈呀，这一盘糖油混合物呀，
肯定的。
因为是炸的肉嘛，
对啊，
很酥，
还有面。
它那个很酥，就是吃新鲜的刚做上来的是最好吃的。
刚刚说这个吉林他要成立这办公室是要推广锅包肉文化，那以前有推广过吗？这我也搜了一下，还真有。咱们刚才说了，锅包肉它是有文化的，对吧？那在2014年的时候，哈尔滨，当时呢就做了三种 Q 版形象，一个是郑大厨，就是刚才这个阿福说的那个
郑兴文老爷子，
郑兴文。另一个呢是杜道台，就是他所在那个道台府的那个他那个官员，对吧？另外一个是叫瓦西里。这是一个俄国人的形象，这三种 Q 版形象就在他诞生的这个餐厅里亮相了。
就锅包肉名字也有俄罗斯人的贡献。
哎，对
对，要不是他们贪吃酸甜的，还不这么做呢，是吧？
然后在2022年的时候呢，哈尔滨锅包肉就入选了国家地标美食名录。然后就是今年，吉林举办了这届世界锅包肉大赛。咱再回到这一次吉林要成立锅包肉办公室的这个新闻里啊。我从这则新闻里我能够获取到的这么几个信息点，第一个，这工作人员说了，他后来回应说，为什么要成立这锅包肉呢？是因为我们没想到举办这世界锅包肉大赛它效果能这么好，于是要成立办公室。我们看一下时间点，大赛是6月底，成立办公室是7月3号4号，二号就发布了说我们要成立，对吧？
就我去哈尔滨那几天
哦，
为了庆祝阿福去哈尔滨
尝到了正宗的锅包肉。
他们这么着急的成立这样的办公室，说明是未经酝酿的，对吧？这是我个人的猜测啊。第二个，为什么他们未经酝酿就这么匆忙成立了？是因为马上就暑期了。
哦，
对呀，这会儿你想那世界锅包肉大赛，他们就觉得哟，这不是泼天的富贵吗？这波流量我可得接住啊，我得蹭这文旅流量啊，所以
也没错。
对，这样的想法真的没错，而且成立这种办公室啊什么的，我觉得一定程度上也是合情理的。因为什么？你看去年淄博在那波文旅流量之下，他就成立了淄博的烧烤协会。然后今年3月份呢，在天水麻辣烫火的时候，甘肃省天水市一个区，就是这个秦州区，他成立了天水麻辣烫协会。当然，他是对这个麻辣烫进行规范呐、然后不得哄抬物价呀什么的，他是这么一个协会。那实际上按照这样的逻辑来讲，吉林这次成立这个锅包肉办公室也无可厚非。但是现在引发这么大的争议，恐怕是他们此前没有预判到的。
我也有点奇怪，为什么这么大的争议？
他的争议主要是在就是网友就说你这个有编制没有？
对，他如果说是锅包肉协会可能还好。
对，
嗯，
所以极有可能是他名字出了问题，你感觉是什么什么办公室，你就感觉这是有财政拨款的。
哦，
是吧，有财政拨款的，有编制的。所以我觉得可能是他这个名字有问题。那天水麻辣烫怎么就没有这个协会？这个协会怎么就没有事儿呢？没有争议？
别提编制，这现在编制太敏感了。
这一下我感觉他
Q 到谁了？
哎，这怎么回事呢？这是。对，所以我感觉可能还是这仨字儿闹的，引发这么大的争议。
你说大家为什么有争议？我觉得不只是编制的问题。
嗯，
我听到这我都觉得有点匪夷所思，怎么办了个比赛，他这个火了卖的多了，就得非得成立个办公室呢？你成立办公室你要干什么呀？
人说了，推广锅包肉文化，推动高质量那个这锅包肉产业高质量发展，那啥都嘛高质量发展。
就是我反而觉得成立了这种部门，
嗯，
对这件事情没有任何好处，
嗯，
甚至有可能就是扰乱了它自然的这种流动和流量。
怎么讲呢？
你看啊，我给你举个例子，咱们天津不有西北角的早点吗？
嗯，
特别火，这两年特别火，北京啊、河北啊，什么外地游客来了都得先去西北角吃早餐。当时火了之后，火到什么程度？火到西北角的当地老百姓排不上自己的早点，
嗯，
吃不上当地的早点，就火到这种程度。五点，大冬天的就去排队，这种比比皆是。一到周末，当时这个火了之后啊，其实我了解到当地的政府就曾经去当地也去调过研。想着呢，就说哎，咱们借这机会啊，既然这么关注，我们是不是得把西北角的美食发扬光大，或者把它做成流量密码？
嗯，
甚至有的人还说，你这都这么多人来了，排这么半天，是不是得涨价啊？就是有很多这样的声音。
嗯，
但是也有一些啊，城市学者当时也提到，就说千万不要去干预，因为我的朋友圈里就有一个城市学者，他就是一个爱好者吧，他其实也不是专门做这项工作的，他就是爱好者，他讲千万不要去干预这件事情，因为它是一个自然而然生成的，
明白，
你但凡去干预了，有可能就把它变味儿了。
嗯，
我了解的是当时其实他们区里的领导都去西北角当地考察了，而且走了好多店儿，最后
领导考察的时候也是买是吧，尝
也是买也是尝，
跟咱们考察是一个道理的。
对，但是在我的
也排队吗，
但是在我采访的时候他们最后就决策说这个东西不能动，
嗯，
就最后是决策了，不如就啥也不做。
本来他们是要把它规范，
因为当时是有很多人有声音的，是说这么多人，我们是不是得把这个复制，是吧？把西北角的早餐复制，
嗯，
做大做强，有更多的人能够排得上队，不用这么费劲，然后可能有更多人能买到这样的早点，或者是把它开分店，
嗯，
什么到处去复制，这种我觉得是很常见的一种做法，
行政干预。
但是实际上，嗯，最好的就反而是不干预。
嗯，
虽然有很多西北角的居民吐槽啊，吃不着家里早点了，但是其实游客的口碑是保持住了。你发现当时他们做这个决策，现在看来是非常明智的。
嗯，
这就是我们出去为什么会觉得到了一个地方，你去小吃街，你都懒得去。
嗯，
因为这些小吃街真的都千篇一律的。像西北角这样，没有去行政干预，也没有把它盲目的去复制，才能保留它的原汁原味，才能让大家来的时候依然是吃着几十年的西北角的早点，甚至更早的这种西北角的传统早点。像我们去外地去旅游，我现在觉得对那些什么小吃街呀、风情街呀特别无感，因为去了之后真的都是一样的，长沙臭豆腐呀、什么烤串儿啊、什么什么烤玉米啊、烤山芋啊，就都是这些东西。就这些，我觉得就是在不断的行政干预过程当中，逐渐把民间小吃给它办消失了。
所以说，就是像政府部门，它出台政策也好，成立办公室也好，他是想接住这个泼天的富贵，是情有可原的。但实际上呢，你在做这些决策的时候，可能有一些时候让我们觉得他有点儿戏了。
就是他的初衷肯定是好的。
对对，但是这次大家都说，当然你是刚才是那样的角度啊，但是这次就是大家觉得你这是玩呢吗？是闹呢吗？对吧？你当然他后来回应了，就说没有编制，没有财政的补贴。那你一个地方菜就要成立一个办公室吗？一个小吃就要成立一个办公室吗？
那这些人平时干的是都是闲事儿吗？
哎，对，就这感觉，你这是玩呢吗？实际上，这种过度娱乐化的政策决策可能会让大家觉得有点反感。实际上，这件事儿应该交给市场去做，去交给无形的手去做，对吧？
嗯，
那我后来其实也挺那个好奇的，其他的美食它到底有没有办公室或者是特色机构？因为咱天津人咱知道一姐她就踩过煎饼果子协会，
嗯，
对吗？
其实我觉得就煎饼果子协会还是这几年的，就是从美食角度或者说从消费品角度，就是在咱们全国有挺多的各种协会，包括这种就是好像闹着玩的似的这个名字的协会。你比如说像这个什么沙县小吃办、兰州牛肉拉面行业协会，然后包括从上个世纪八十年代的时候，全国已经有了一些所谓的产业办公室。
嗯，
除了这种这个政府层面组建呢，还有一些社会团体和个人组建，也分为什么农工商啊多个领域。比如说像这个很多产茶的地方，它就有茶叶办。
茶叶办？
对，茶叶办公室。
茶叶确实是茶文化。
对，而且它会涉及到扶贫。 因为它种茶，
嗯，
它也涉及到当地
经营销售，
对，它是一个产业，它会有这种茶叶办，
嗯。
然后你要说儿戏，其实挺有意思的。我之前采访一个烹饪大会的时候，有一个比赛叫全国片鸭师比赛，是不是感觉挺儿戏的？但是确实就是有这么个比赛，而且大家都很认真准备，就是把那个烤鸭怎么片的又薄又脆，而火候又好又快。
得薄是吗？
对啊，然后还有一个叫片鸭天团，都是穿着很正式的那种厨师衣服，然后戴大钢帽子，
嗯，
然后啪啪排在那儿，有计时开始咔就在那弄，
哦，
就是确实感觉有点娱乐化，但是从这个产业角度来说，它也挺重要一环，它甚至于说是这个技能的一部分了，
对，
所谓的这个烹饪的技能的一部分了，
工匠精神。
对，然后刚才说到这个煎饼果子协会，其实从成立之初就挺受争议的，然后我当时也确实是采访过他们这个协会会长，也跟他聊聊，至少我从跟他聊了之后，我觉得还是有必要成立这么一个协会。就是他的一个成立背景是什么呢？就是前些年，其实天津人从咱们什么时候很小就开始吃煎饼果子，而且从民国的时候，煎饼果子就已经是天津的一个美食了。
嗯，
当时什么梅兰芳啊，什么什么，
哦，
就那些
张学良，
民国的名流哈，
他们是
当时在
天津，他们是，
嗯，
对，在天津，比如晚上唱完戏，在后台去吃一套煎饼果子。
哦，
是这么一个历程，就慢慢发展成民间小吃的。
朋友们，为什么要唱完戏以后吃，知道吗？因为唱戏之前吃的话会有葱味儿。一唱戏，哎，这整个这剧场里都是
饱吹恶唱嘛，
都是葱花味儿啊，
饱吹恶唱得先唱再吃。
是是是是是，
太烦人了。然后在前几年的时候，随着你记得有一阵儿是那个《舌尖上的中国》拍过煎饼果子的几集，
是拍的南楼吗？我记得
不是，是什么红姐是什么的。
哦，
嗯，随着这个拍摄呢，然后他又在全国又红起来了。
嗯，
但是与此同时呢，就是各地也纷纷的模仿，就开始各种东西往里加，
不是邪教煎饼果子，
邪教。
对，
我跟你说，我那会儿上大学的时候在兰州，
嗯，
然后那个我们学校后身有一个，就那一家做煎饼果子小摊儿。
嗯，
我第一次去那儿买的时候，我都惊呆了。他摊完面皮以后，然后往里撒锅巴，就是咱们袋儿装的锅巴，袋儿装那种锅巴，
好创意。
然后撒进去以后，我就傻了。然后又往里放黄瓜条，再翻过来还要刷甜酱，就是那红色的甜酱。
嗯，
我说您是哪儿人呢？
嗯，
他说我是江苏镇江人。
那，哦，也不能放锅巴。
是，我说
这是没有火币儿吗？
还放香菜。
这在哪儿？在天津还是
在兰州？
哦，
我们学校旁边。
好吧，
嗯，就是，虽然我对这个没有执念，
嗯，
但是当看到这些的时候，我确实有点愤怒。
对，而且这种邪教后来已经到天津本地了。就咱们在身边有的时候买煎饼果子，甚至他都放香肠、放辣条，
我还没
宣
传过呢。
嗯嗯 嗯， 嗯，
就是后来不就有说法，就是这种都是邪教，天津人就已经
不爽
了，
受
不了了。对，
但是我这次啊，就说这锅包肉的时候啊，我就觉得我们是不是应该对煎饼果子也宽容一点儿？你说当时要没有它变成酸甜口，哪有今天这名菜锅包肉呢？
不行，咱们那邪教确实是不如原来的好吃。
这叫原教旨主义哈。我接着说啊，
嗯，
然后后来就是出现了一个乱象，就是煎饼果子这名声打响了，但是这个做法已经是千奇百怪了，可以说，
嗯，
都不是说是给它这个传承发扬，而是千奇百怪。然后当时这个会长呢，他本身也是这个小吃协会的一个什么秘书长，然后他就想起来，就是想第一是成立一个煎饼果子协会，把这个天津的，因为煎饼果子这个行业门槛很低，
嗯，
都是一些就是小手艺人，就是真的是，
嗯，
个体户。
对，没什么别的，
个体户，我妈都会做在家。
对，没有什么别的才能，
嗯，
然后也得挣点生活费，就在家门口推个小车就开始卖了，
嗯，
所以他这行业其实挺门槛低，挺参差不齐的，所以他也想从这个行业本身给规范一下。然后另外一个角度，他就是申请了一个叫煎饼果子一个团体的标准，叫天津地方传统名吃制作加工技术规范天津果子团体标准。然后就当时这个所谓的天津的煎饼果子标准一出，就网上就是哗然的这个舆论就来了，就为什么？对对对，其实它这个叫团体标准，也就是说这个标准它不是强制性的，因为这个标准也分什么国家标准、行业标准、地方标准、团体标准。这个团体标准就是咱们也可以做一个团体标准，
嗯，
然后你就愿意加入就可以加入，不愿意加也不会，
哦，
不去加入。
他那个标准是什么呢？就是不许放辣条。不许放锅
吧。标准还挺多，从这煎饼果子四个字儿都有标准。
哦，
就这果呢是 一个十字旁是吧，
嗯嗯，
一个果水果的果，
嗯，
必须有这十字旁，而不是说那个水果的果，
哦，
然后
对
包括它必须得是这个豆面的绿豆面的，
绿豆面，
对，
嗯，
这也有讲究，因为这个绿豆本身是从中医角度是这个什么
去
火的，
去火的，嗯，
然后葱呢是有点上火，
哦，
对，所以它有一个，
哦，葱还有点上火，
对，所以它有一个平衡，对，
哦，
阴阳平衡，对，
哎，
然后包括它得有多淡，然后里面放果子，
放几个鸡蛋，
对，
嗯，
然后还有一些就比如说这个得保持干净整洁，这个不能有什么卫生的问题什么的。
哎，你说这 我说个题外话，
嗯，
你记得咱小时候那时候擦那个煎饼果摊完了不得拿东西擦一下那个饼铛吗？
对，
真的就是有那些破抹布卷成一个团放在那个暖壶那盖儿里，
嗯，
我就见过放在暖壶那盖儿里，然后黑不乎乎的烂乎乎
的
哈哈一擦，然后饼铛是擦干净了，但是看着不怎么卫生的。
嗯，然后他当时出这标准呢，我就跟他聊，我说这个就像刚才阿夫说的，这个大家都可以做各种的这个创新，对吧？
对，
我喜欢这个味儿，或者真喜欢加辣条，又怎么不行？为什么要做一个标准？他的想法是什么呢？就是可以，就是可以有各种延伸、各种创新，但是正宗的原始的煎饼果子到底怎么做，这件事儿一定要先记录下来，
对，
固定下来，
嗯，我们得给未来的人留下历史资料。
对，
就最正宗的到底是怎样的？
因为很多时候，有的时候流传真的就不知道以前怎么回事了。
对，
还要去挖掘。为什么我刚才说，哎，锅包肉还能有这么明晰的历史，很不容易。其实很多地方小吃就找不着当时怎么回事了，
就是记录的意义。
对
对，
有一个记录的意义，就是你比如我觉得都不是十年二十年，可能就是上百年以后，
嗯，
煎饼果子正宗的当年这个什么马连良这个，嗯，梅兰芳在后台吃的到底是什么味儿，他得有一个能考察的地方，
嗯，
所以他是做的这个行业标准，
嗯，
而且这种行业标准天津可能是当时煎饼果子太火了，其实在这之前在2015年的时候，扬州呢他就曾经在这个扬州炒饭的全国邀请赛上出台了扬州炒饭的标准。你想扬州炒饭它不就是个炒饭吗？它也出台标准。
不它很讲究，我感觉，
嗯，
就是扬州炒饭炒成各种味道的都有。
对，啊，
我再歪个楼啊，突然想到就是煎饼果子那个，当时我们学校那个好多同学都上那家吃什么，我实在忍不了了，我说我给你们带然后他们说您怎么带的，你怎么带？我有一次坐飞机，我是中午的飞机，我早起在我们家楼下摊了石头，
哦，我的天，
我摊了石头，我朋友多呀，
那不都碎了吗？
没有摊石头，那个煎饼果子，那个摊煎饼的那姐姐都傻了说谁这么愿意吃我们家煎饼，我上那儿坐去我说那您跟我坐飞机走摊石头煎饼果子，然后上飞机，
嗯，
到兰州以后就把我朋友们叫一块儿了，俩人分一套，
嗯，
中间来一刀，
反响怎么样？
那叫一个
地道
地道
但是它多少是有点凉了，不如刚摊出来的好吃。
你还别说，凉的煎饼果子别有一番风味。
不是你那是直接那个托运还是说
放饭盒里啊？
哦，就带着可以
带着
大工程
放一次个饭盒里
搁飞机上。
嗯，
现在也有这种，
我就为了让他们吃到最正宗的煎饼果子。
真的
这我也干过，但是我那离着近呢，就在北京，
嗯，
我就是摊好了之后就赶紧坐火车，那时候火车还没有现在半个小时呢，就一个多小时就摊，
嗯，
就给他运过去之后，你知道那时候冬天，我就放在暖气片上烤一下，然后就恢复一下热乎，
哦，
大家再吃。
哎，你说这，我想起来，我中学的时候有一个段子，我至今没想起来，我都要乐得不行。就是上中学的时候，很多那个孩子起特别早，就没时间吃早点，就带着各种早点到班里边吃边上课。有的时候老师管就不能吃了，然后我们有一个学生就是属于学渣型吧，不过挺有意思，他就把那个煎饼果吃一半，然后就放在暖气那边了，
嗯，
暖气上烤着点，这下课吃不就热乎吗？
忘了，
不是，然后他等于说比如暖气在最最左边靠窗，他可能坐在最右边靠墙，
嗯，
然后上半节课就从那边开始一句一句传话传话到那边说翻个面儿你说他脑子都在看什么
可见我们天津人对煎饼果子这执念
都我眼泪都出来了笑死了所以我就记得至少从我角度，就自从这个标准出台之后，我就知道一定要吃绿豆面了，它确实味道是更正宗一些。
对对对对
然后有了这个标准之后，他们协会反正在 这是2018年出台标准，后来几年他们也办过一些这个比赛，比如说去外地去进行交流，然后呢也会有一些这个吸纳一些行业的会员，其实就是天津的一些知名的煎饼果子企业什么办一些活动什么的，我觉得还是有一点正向的意义的。
等一下，咱们还有煎饼果子企业是吗？
南楼煎饼啊，
那都是企业、啊、
哦，那是企业，
就是阿福开到北京去了嘛，
对，他不是个体工商户了，
嗯，对，他真的已经是规模化标准化生产了。
但是我觉得你们说这个，虽然煎饼果子举的是个例子，包括咱说西北角它都是一个例子，
我还在反面，
但是
我还在反面面那个梗里无法自拔。
但是你得跟这锅包肉办公室吧，他得厘清一个概念，我觉得协会办公室包括什么比赛它还是不同的意义的，对吧、
嗯嗯、
我觉得比赛还是挺有意思的，问片鸭子比赛呀、
嗯、
什么锅包肉比赛，我觉得都挺好的，让大家看一看不同的做法、
嗯、
然后大家可以现场去品尝一下交流一下，我觉得这都是很好的。包括协会，其实协会它就是这个叫什么社会团体、
嗯、
社会组织、
嗯、
我可能说的不准确啊，但是都是从事这些行业的大家共同形成这么一个协会、
嗯、
其实就是互相有一些交流。那么办公室可不是，办公室其实它是有一些行政意味的，
感觉是行政机构、
嗯、
对、
嗯、
对，但实际上我觉得吉林这次他好像不是想把它搞成这个，他可能用行政的力量来办一个行业规范和标准的那么一个协会。
我的意思就是为什么会有争议嘛，
对，
就是大家一听这个可能就觉得你为什么要行政干预，
对，如果他比如说煎饼果子办公室也觉得有点奇怪了哈、嗯、
所以这也是政府机关的这个媒介素养的问题哈、
嗯、
回头咱们给办个班儿。
对，我听说他们这个办公室后来其实一说一方面没有编制，另一方面其实就想招纳一些网红的美食博主是吧，去助力，其实也是也类似行业协会的一个作用。
对， 对，为什么害怕行政干预呢？你就比如说啊，煎饼果子或者很多这种小吃，它这个好吃的这个东西它有时候是很难复制的，
嗯，
你同样的比例同样告诉你这步骤可能做出来真的就还差别挺大的，尤其是像这种民间小吃啊，它更是一个人一个手法，一个人一家一个口味哈，它很难复制。所以呢你说你成立了这个锅包肉，你把这家这个好的你去复制，这一方面是一个难，另外呢现在啊就城市的一个过度开发，就是你比如说像很多东西退路进厅是吧，都弄成一个高大上的一个摊位、
嗯、
或者是一个店面，它成本就上涨了，那这个东西它必然就会变味儿，它就跟你说咱买一煎饼果子门口的那可能就6-7块钱一个鸡蛋的摊一套，那你到了店儿里头南楼煎饼里它规范化之后就味道还可以啊，就得10几块钱一套，你甚至到了更多的这个旅游景点可能就会更贵这一套煎饼果子，那你说其实哪个好吃，当然这也有见仁见智的内容啊，但是你一旦有了这种行政干预它必然就会增加成本，这也是大家特别担心的，有了这种担心所以我们还会质疑。
但是你说这个办公室吧，我觉得它就是如果说有行政干预也是有一定意义的、
嗯、
你比如说这个刚才咱们也说到80年代以来咱们国家有很多的这个办公室协会什么的，比如说有这个中国牡丹之都的菏泽就有牡丹产业化的办公室、
嗯、
然后包括这个中国人参之乡的吉林吉安也有这个属于人参的办公室，然后像这个吐鲁番市它也是成立了一个吐鲁番市葡萄酒产业发展领导小组，
我以为是葡萄干儿。
我也以为葡萄干儿。
就是他这个在行政去力量干预的时候其实也不是说完全都是负面的，也有一定意义。你包括这个天津其实前几年也是很多人觉得特别有意思的，有一个地方叫天津黄瓜研究所，当时就觉得这黄瓜还能研究，而且那个研究所矗立在那儿好长时间、
嗯、
是吧，
咱还总打那儿过，
对对、
嗯、很市中心的一个位置，
是，而且就总是很安静默默无闻的样子，后来才知道这个黄瓜研究所还非常非常的有意义，
老厉害了，
对，老厉害了，他当年就是在80年代的时候、嗯、咱们这个国内的黄瓜基本上都10块钱一斤，就80年代相当于现在600块钱、
嗯、
天价蔬菜，
对、
嗯、
而且当时的黄瓜不仅娇气而且这个抗病能力非常差，这个老农种上黄瓜之后好不容易种出来，可能一场天灾生点病就全都颗粒无收，然后说有一次这个黄瓜研究所创始人叫侯峰，他是在这个天津郊区的一个菜地里呢，是了解到这一情况之后他就下决心专攻这个黄瓜的抗菌的育种，成立了全国唯一的一个黄瓜研究所，而且他后来研究的很多新品还移植到国外，品种也越来越多、
嗯、
也是这个 从1995年5月建所到现在呢，不仅实现这个经济自立，而且呢是取得很多这科研成果，也设立了这个黄果育种的研究室、新技术的研究室、良种繁育的研究室等等。它现在已经就咱们市面上看到的很多黄瓜其实是新品种，像什么带刺儿的或者长的或者圆的那些，而且现在对不管是春夏秋冬基本上都能吃到黄瓜，可以说这个研究所对于这一个非常细小产业还是挺有意义的。
对，所以这个就是这就不是美食文化了，这就是粮食安全了，
产业了。
对，我采访过黄瓜研究所他们的工作人员，他们当时是采访是因为扶贫吧，因为咱们不是天津对口援建甘肃那边的一些地方的一个县，当时就是把咱们的这个好的优质的黄瓜种引入到他们那儿去种植，然后后面的故事就不讲了，但是说为什么咱们这个天津的黄瓜研究所这么牛呢？你知道大家如果在市面上会看到两种黄瓜，一种是那种粗粗短短的胖胖的
旱黄瓜，
那种就是往往原来的那种土黄瓜，所谓的旱黄瓜，但是后来有了黄瓜研究所之后，他们才研究出这种绿绿的长长的深绿色的这个带着顶花带刺这样的黄瓜，基本上现在全国的这个黄瓜其实基本都是天津出来的种
哦，
都是黄瓜研究所他们研制出来的种，所以天津在黄瓜这块非常有说服力。但是吧，这黄瓜它跟锅包肉还是不太一样的哈。
对，但是我插一句，你看他们黄瓜研究所把黄瓜带到了甘肃，我把煎饼果子带到了兰州。
你好厉害，煎饼果子研究所所长。
说回来，就是这一次，引起热议。你看咱们刚刚说了，这个很多从美食到粮食，他成立这个协会也好，成立办公室也好，它是有它的必要性的。但这次为什么引起热议？一个是刚刚咱们刚刚说的，它到底有没有编制，有没有财政支持？另外一个其实也是因为类似的这种行业协会组织常年的乱象，它积累了一种公信力的丧失，导致了现在的这样的一个结果。
是，
比如说刚才这个咱说到这个行业协会组织。这个行业协会组织，什么叫社会组织？那这些行业协会组织它到底有什么作用？首先，这些行业协会组织得到民政部门去注册的。就是咱们国家目前的民政部的最新数据显示呢，全国共登记在册的行业协会、商会有11万余家。这个社会组织是干嘛的呢？它是介于政府、企业和市场之间的一个重要的纽带，它覆盖着各个门类。你看我在网上看的有什么化工类的，有航那个民航类的，有航运类的，然后这是咱们今天说的美食类的，对吧？实际上它是各个层次的，它是咱们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组成部分。那他们都干嘛呢？我大概总结了一下有什么功能啊，比如说他们要紧跟这个国家的需求来开展一些学术的研究探讨，然后呢也提出事业发展的建议，就像这个人大代表还有政协委员一样要提出这个建议，同时呢还有制定行业标准，比如说煎饼果子协会，然后再推动这个行业的进步等等。而这当中呢，绝大多数的行业协会组织是不带编制的，但有一小撮是有的。比如说我一说起来大家应该都知道，有足协，有作协，作家协会，
那可不是一般的协会呀。
对呀，那还有曲协。那有编制呢，就是国家财政负担的，也就是说是由纳税人的钱来供养的，这里边的人力成本、活动经费都是一笔不小的费用。那在这当中啊，个别不作为、乱作为的这个协，在普通的老百姓当中，他就积怨已深了。最典型的例子就是足协。
呸！
没有财政支持的行业协会啊，其实是占大多数的。但这个时候又出现了一种乱象，也印证了一句俗话，叫“猫有猫道，狗有狗道”。比如说，咱们平时采访的时候就能接触到，有一些莫名其妙的什么行业协会组织，前面挂着“世界”，什么什么国际什么什么组织，你就感觉啊，看上去倍儿高大上。比如说这两年有什么什么什么电商协会，包括我原来采过一些什么邮轮协会，还有什么超市协会之类的，他就利用这样的名字收会员费。这是他的一种活法。
你说收会员费，我之前就前一阵采访过一个医药企业，是天津一个曾经非常知名的大型民企的医药企业。但是这几年因为集采等原因吧，它的整个利润率就下降了，然后在下降同时它得精简机构，精简它的很多人事什么的， 然后他那次我跟那个人聊，我说那个最近忙什么，他说我们要清退了很多，就退出了很多协会，之前参加太多。我说你们退出多少啊，我想不得10个20个。他说退出了200多个。
嗯，
就他参加的行业协会有200多个。
嗯嗯，
我吓我一跳，我说怎么这么多，他说各种交钱。
嗯，
各种门类的钱。
对。
嗯，
所以他参加那里边也会有很多野鸡协会，
肯定有很多。
对，
但是他如果不参加也许会有一些不好的事情。
对，所谓其实收会员费那个还好，还有一些野鸡协会他就是纯粹是出来招摇撞骗的。
嗯，
比如说有一个这个案例吧，就是世界500强公司雀巢就曾经被一个中国组织叫中国商业经济学会母婴产业委员会给打懵了。这个组织啊，要求会员集体下架雀巢。这个协会呢，就是野鸡协会。民政部的社会组织信用信息平台上根本就找不着这个协会名字，而且刚刚说的这个中国商业经济学会也被民政部列入了严重违法失信的名单。根据媒体的曝光信息呢，这个协会的会长和那个中国商业经济学会签署了运营协议，以每年15万元赞助这个中国商业经济学会，而这15万元的收款方竟然就是这个学会办公室副主任的个人账户。
哎呀，猫腻儿太多了。
对
对，所以这个协会啊，这种组织，嗯，它确实是水太深。然后你看，再早呢，2006年的时候，郑州成立了一个西瓜办。他听上去跟这个锅包肉办公室有点类似了。
嗯，
声音这个名字叫郑州市西瓜销售服务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有媒体呢就在2007年报道说，这个该办公室的职责是协调郑州附近农村的西瓜进城，为瓜农提供产后服务。
这不是好事吗？
对啊。
对，那你看着啊，西瓜办在全市设立了560个卖瓜点，由不同的政府部门抽调人员分片包干，统一从核定的这个进瓜的地点啊去分配销售。瓜农是不允许擅自运瓜进城买卖的。那央视当时就暗访了一下，发现瓜农花钱买4个章才能进城。这个西瓜办呢其实是变相的收费办。
嗯，
所以你们看，从吉林这次匆匆成立这个锅包肉办公室可以推断，其实类似的美食办公室啊协会是很好成立的。
嗯，
那如果说全国都有类似的这种美食办、西瓜办、什么这办那个办的、馒头办的，那会更让人怀疑的方向并不是说这些人是不是闲着没事干，这些人是不是有编制，而是说你这里边是不是有利可图。
对，又成了一个吃拿卡要的一个环节了，好像哈。
对，所以其实咱们国家也发现了这个问题，在2014年的时候，全国就一次性清理了13多万个这样的协调机构。
哇，对，我觉得就是他们好像都在规范别人，那谁规范他们呢？就他们有什么标准确定是，比如说出于公心还是出于私利，怎么去监督？这个确实也是国家需要民政部门吧。去进一步强化的。
哎呀，这个民政部我觉得也很难。你想，光民政部登记在册的就10多万个。
嗯，
咱们地方它分派下来也不少。
嗯，
还有那些没注册过的呢。
嗯，
对，
谁去
监管？监管的过来吗？多少人去监管？
他连传销组织他都抓不迭。
嗯，
对吧？你这很多都是地下的、暗里的。
嗯，
你也发现不了。包括咱们去采访这协会那协会，他们组织活动。
嗯，就某些程度上，就刚才还是回到刚才那个话题，他从80年代开始有各种协会啊或者办公室，其实有正面意义的，但是发展可能就歪了，这个经就念歪了。
嗯，
然后歪了之后咱们再给拨乱反正，再给扭转过来，可能就需要一个过程。
我觉得这个里面还有一个话题值得大家去讨论一下，就是干嘛就是专门要弄一个专用的办公室？你甭管它到底是好还是坏，到底是有利可图还是纯公益，还是真是推动产业高质量发展，我觉得这个是现代化进程当中一个出现的一个公共管理的新概念，就是专门办公室、专门协会、工作专班，像这样的概念。
嗯，
我觉得这些年层出不穷，尤其是我个人感觉啊，是在2020年疫情开始以后开始频繁的出现工作专班这样的词。
其实以前应该也有。
有。
你比如说啊，食品安全。
嗯。
食品安全在那些年，像什么注水肉啊、猪肉精啊、什么三聚氰胺啊，那些案件出来之后呢，其实很快就是咱们成立了叫食安办啊，类似于这样的一个名字，
嗯，
各地都成立了，就食品安全办公室。因为食品安全往往就成了这个九龙治水啊，管的头儿也多，比如它整个这个产业链儿，它的全流程各个环节涉及到很多很多部门。当然现在经过几轮机构改革，其实现在食品安全就归市场监管部门了。
嗯，
但是以前最早什么工商啊、质监啊，就是等等吧，什么综合执法呀，反正涉及到很多个方面，大家好像都有点职责，但是谁都一说啊，这可能跟我没关系，这跟我没关系，就谁都管不了。
对，
所以才最初形成了这种专班制。
对，
就我把各个部门人都给薅来了，薅来一部分都放在一起。好，那你们一块儿，你不说你这一个职责 cover 不到吗？那你们一起干，是不是这事儿就能干了？
对，
其实最早是这样的，
没错。包括那个生态环境治理也有类似的这个情况。
嗯，
我为什么说在疫情的时候多？因为疫情的时候，它牵扯到不同的行业领域，它交叉的部分多。你比如说，这个当时说什么企业复工复产呢，对吧？它需要这所有的部门都在一块配合。包括那个学校复学呀，还有社区里的这个管理呀，所以那个时候频繁的出现工作专班这个词，那么导致在疫情过后，我发现这个东西给留下来了，就这种工作机制留下来了。因为它其实工作专班这种东西呢，它更像是一个临时机构，就是临时我们成立一个班组，把需要协调的各个部门，你抽调一个人员，你抽调一个人员，我们放到一起，你看似是把这些部门之间的障碍给打穿了，
打通了。
然后大家呢，比如说有一个什么机制，一周我们开一次什么会，一块儿来协调啊什么的，我们怎么做到一起来商量，看似是要提高这个工作效率。可能有一些工作专班它是发挥了这样的作用，所以这个东西才会留下来。而且你不能说光是靠这个机构改革，一味的机构改革，那动一次机构改革它的成本多高啊，对吧？
可能也是因为中国的问题太复杂，情况太多样，
对，
就像这种突击队似的，它针对一些情况它就得用这种方式才能多快好省的去完成这个任务。
对，
但是有的时候吧，就也确实很多事儿，所谓的草台班子嘛，就是很多事儿就是我感觉就是这些年就采访也越来越觉得好多事儿就最后都是落实在人上。对吧，
嗯，
你同样一件事儿，这个人就能干成这样，换一个人可能就另一个作风了。其实小到这个个人的工作呀创业，大到政府决策，有的时候都是跟个人的这个叫什么个人的风格是相关的。
对，
比如说最近也是，哎，咱也不说什么活动了吧，有一个会，然后呢就突然说，哎，有一个论坛需要大家采访一下，我们说之前没说这个事儿啊，怎么突然就想起这件事儿了？后来才了解到，是因为这个决策层在决定这件事儿的时候，因为其他省市的人不愿意承担这次的承办任务，把这个事儿当时冷场了，然后天津的这个相关领导担当作为了一下，于是这个活动就落在天津，而不是说因为我们之前商量好了，比如本次因为天津的特色什么活动，不是因为这个，可能就是因为人的原因，因为当时此时此刻或彼时彼刻的原因就这样了，所以有很多随机的因素在里。
所以说这个工作专班并不是说想象的我们打破这个制度藩篱，部门之间藩篱就能够，
对，
完全就是看人嘛，
对吧？
对，那看人这时候就好了，你该怎么调动工作专班里的人的积极性，这里又有一个问题了。工作专班一开始一个两个可以，后来越来越多越来越多，就存在了一个注意力失焦的问题。
嗯，
也就是说我本职工作就有很多，你把我抽调到那个工作专班去了，我要应付这个工作专班里的东西，那我该怎么平衡我的本职工作和这边的工作？我一定是以我的本职工作为主，对吗？
嗯，
那后来越来越多的成立以后，这个我可能还会被分到其他的工作专班里去。那实际上这样的话，对于这个底下干活人也好，甚至有些领导层面也好，也在工作专班里，他对于他的工作开展也是没有好处的，
分裂了。
对，实际上这个东西，工作专班这个东西对于他们来说更像是一个实体存在的微信群。
嗯，
哎，这个比方挺好。
对，我又进了这个微信群，我又进了那个微信群，
又被拉进去了。
是，
对，实际上这样会造成人员的这种他越来越多的负担和焦虑。
嗯， 而且很多的时候啊，专班里的人他并不是能完全决策的人，
嗯，
也就是这专班好，我们要成立这专班，可能派一个人去了，
对，
然后最后呢，大家要商量这个事儿该怎么怎么干，这个事儿是你干还是我干的时候，还发现我们专班里的人定不了，
还是定不了，
我们还得回去给领导汇报，
嗯、
对、
嗯，
我顶多就给你传递一下信息、
嗯，
我教你在现场怎么填这个表格，
嗯，但是现在有一些专班应该也不是非得实体在一起。也有一些成立专班、
嗯、
其实它也是相对虚拟的，
嗯，
就是通过微信群联系可能啊、嗯。
但是我是觉得工作专班其实必要的是可以有的，
嗯，
但是咱们永远是用这样的方式来弥补现代公共治理当中的一些缺点，靠这样的机制是不行的、
嗯、
而且我觉得现在可能政府决策部门他总觉得这是一个万能的东西，
嗯，
所以才会说我们要推广这个时候哐当要成立一个专门办公室，实际上它也是这种专班思维、
嗯、
我觉得其实可能也知道它不是万能的吧，它其实就是权宜之计。
嗯
嗯，最后呢，咱还得说回到这郭包佑。
嗯，
郭包佑这个办公室哈，其实郭包佑这办公室啊，他成立的时候肯定是想着现在各地啊文旅都这么卷，我得接住这富贵。
对，
我接不住了，我又错过了。我觉得可以理解哈，可能大家也许是有这样的一个出发点。然后特别想把借这机会把我们的锅包肉推广出去，然后把我们这个吉林文旅推广出去，
提振地方经济。
是，但是实际上呢，有的时候啊，流量这个东西它真的有的也不是说你运作或者是你去酝酿你去谋划它就能谋划来的，这真是泼天的富贵。
嗯，
你接不接得住有时候也不在这个人成不成立这个办公室。
嗯，
尤其是这种流量来了的时候它一定会是双刃剑的，就流量来的时候它是好，但是如果像这个出了这么一大的事儿，有可能就变成有一些负面了，
嗯，
或者是有一些不好的影响，它就会被这个流量被这个关注度又会被反噬了。
嗯，而且我觉得这次这个大家这么争议这件事儿，一个是名字，然后一个是之前的大家一些刻板固有印象吧，另外一个就是这个办公室它到底要干什么，
对，
如果它真的有一些特别实质特别硬核的内容去发布或者去做一些事，就是真的实事的话，我觉得大家可能也没有这么大的这个这种情绪。
对，你说这个，对，他其实后来他那个就是这个锅包肉办公室的主任出来接受采访的时候、
嗯、
他就说我们要什么集中大 V 的力量、
嗯、
什么网红的力量，我们要怎么推广文化，太虚了。
对啊，
对，
你比如说像刚才咱们也提到什么这个茶也好或者黄瓜也好或者说这牡丹花什么的，他真的是做了很多这个相关的，比如科研也好或者产业化也好或者说扶贫也好，如果真做了这些事或者说计划做这些事，有很成熟和完善的一些想法的话，我觉得大家一定也会支持的。
对，
别最后成了啊、
嗯、
我为了成立专班而成立专班，
嗯，
好像我成立了这专班，我这个
任务
为行业的贡献就已经结束了。
嗯
啊、实际上你还是先做点实打实的东西，
对，
有必要的时候再成立这样的办公室，我觉得大家也就没有疑问了、
嗯、
就好像在做姿态似的，但是你这个姿态做完之后你得干实事儿啊、
嗯、
咱们那个片压师那还真的是片压，那是一片片压光好玩不行，得有这技术，真才实学也得。
嗯，
对
嗯，
咱那黄瓜研究所也不是先成立一个专班呢，不得先做育种研究嘛。
对、
嗯、所以说甭管接不接得住这个流量，甭管这个机构是不是临时的，也甭管它有没有编制有没有财政，你不能一挂了之。
嗯，
对吧，就是这个流量你哪怕接住了，流量也会走的。
对呀、啊、没有哪个流量是一直在的，
对，所以不要让自己沦为一个噱头而已。
其实这次也算是出圈了吧。
嗯，
但是希望出圈之后还真的能够继续下去。我相信别管是咱们外地人还是当地人，那谁不希望这个吃到更正宗或者更花样多，咱说那些什么榴莲味儿的，好多人还在评论底下问去哪吃去哪吃。
我告诉你，一姐肯定想吃那榴莲的那个。
对、
啊、多可怕
呀，
我的妈呀、
啊、
一姐就爱吃这种怪味儿的东西、
哎、
越高兴的越爱吃。
哎，你们这偏见，你这就是。下一步我、啊、找榴莲味儿的锅包肉。
我以为你要找榴莲味儿煎饼果子呢。那真没法想。
那不叫哦，那叫煎饼，不要煎饼果子。
你说那榴莲味儿煎饼果子要是放暖气片上。
哎呦嚯，
再翻个面儿。
哎呦，学习效率层层涨。
行吧，那
行、
大家来进听友群啊，来那个 请东北的朋友们在公屏上打出锅包肉的正规做法。
哦，我以为说法呢，锅包肉。
正规做法，我这样我们天津人在家里也能够吃到最正宗的锅包肉了。
对，我们各地的网友呢，也可以在我们的评论区里，或者是在我们的听友群里哈，晒出一波当地吃的锅包肉。
嗯，或者其他美食也行，让我们都开开眼。
好嘞，你看这个没见识的，没见过锅包油，
最终还是美食节目了。
好嘞，
啊，这期就这样了啊，嗯，好，拜拜，
拜拜，
拜拜。
感谢您收听本期节目，本期播客节目由津津乐道制作播出，你也可以在我们的官网 dao.fm 找到我们的更多内容作品。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欢迎在微信、微博、朋友圈等社交媒体转发分享，您的分享对我们而言十分重要。如果您希望与我们互动，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津津乐道播客，天津的津，欢乐的乐，道路的道，在关注后按提示操作即可加入我们的听友社群。